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13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为中共下一步政治整肃宣传造势，其中释放出习近平已经锁定整肃目标嘅清晰信号。然而与此同时，江泽民、曾庆红派系背景嘅香港01近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宣告习近平嘅动态清零彻底失败，从而引导舆论清算习近平。对此，观察人士分析，江泽民死后，习近平会整肃江家，而且即将开始。然而，而家反习派嘅第二步似乎亦都开始咗。
根据阿波罗网等海外媒体嘅综合报道，《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里面，先是总结过去10年通过反腐败，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这个似乎同几日之前对江泽民的辱骂吹捧相矛盾。对此，熟知中国政情的旅澳学者袁鸿兵日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江泽民死了之后，习近平显然会对江家进行整肃，而且将会很快开始。但是在这个同时，具有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背景的香港01近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高调动态清零成历史，宣告习近平的动态清零彻底失败，从而引导舆论清算习近平。在这个月的9号，香港01发表文章，胜利抑或是教训，这个是其新冠疫情3年反思系列文章之一。这个是从宣告习近平动态清零总方针失败，推进到了反思教训阶段，并为下一步做舆论铺垫。另外，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的这篇文章总提到，过去3年一定是需要好好总结和反思，声称话不应该轻易错过这一反思的契机，并点名中共新华社12月7号发表的一篇赞扬抗疫胜利的文章。对此，阿波罗网评论员李玉昌话，这篇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和新华社相反，新华社是不断吹捧中共党魁，他们吹捧过毛泽东，吹捧过邓小平、江泽民以及现在的习近平。而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之所以要炮轰新华社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想将习近平拉下来，换成他们一派的什么人坐上去。李玉昌还说，如果单纯看这篇文章，很多人会被他迷惑，感觉文章写得似乎很有道理，但是江泽民和曾庆红派系不理写多少文章，有一个问题绝对不敢碰，他们绝对不会触及问题的根本，绝对不会反思中共。李玉昌最后强调说，反思绝对是应该的，但是应该来一个彻底反思，不单止反思过去这3年，而是应该彻底反思中共这个体制，反思共产党这个意识形态进入中国之后，给中华民族究竟带来了什么，反思马克思这套邪恶理论给全人类带来了什么。当大陆民众在白纸革命中自发地叫出共产党落台的时候，意味着中国人开始真正觉醒，这个是亿万曾经遭受中共迫害的中国人苟埋心底的哄声。
近日北京的新冠病毒疫情的阴霾加剧，很多商店和其他商业关门，专家警告说，随着民众对中国以前的动态清零防疫政策的愤怒被应对感染的担忧所取代，将会新增成千上万的新冠病毒病例，中国整个医疗体系可能将会经受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最为严峻的考验，甚至面临崩溃风险。
12月9号，中共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加强各自相关医疗准备的建设，一方面以地市为单位，按照城市的人口规模，将方舱医院升级改造成所谓的亚定点医院，另一方面则是增加特护病房的扩容改造和建设。此举显然是在度为确诊人数暴增和染疫高峰在度作准备。随后 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11号有宣布，前一日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感染者10815宗，其中包括8477宗是无症状感染者。这个数字只相当于一个星期之前单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40000人的将近四分之一。由于不再进行全民普查，最新的感染人数只代表那些入院接受治疗的病人，以及在高危行业工作人员接受核酸检测的结果。另外，据美联社报道，北京市润丰水上小区一个核酸检测点，因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遭到病毒感染而被迫关闭。北京另一些餐厅或者是店家亦被迫关门，但不是因为当局不给营业，而是因为太多雇员核酸检测呈阳性而无力持续营业。对此，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司司长焦亚辉在最近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面说，中国全国现在有 13.8 万张重症特护病床，如果按照中国14亿人口计算，平均1万个人都分不到一张重症病床。除此之外，钟南山近日在广州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预计广州第一波感染峰值可能会在明年1月中上旬到2月中期到来，3月份中上旬进入平稳阶段。他还说，当前预防重心要从预防感染转到预防重症，加强新冠疫苗接种是下一步关键。
12月12号，多间印度传媒报道指出，印度军方同中共部队在藏南边界再起冲突，两军一度交火，造成人员损伤。
根据印度新闻网 NDTV 的讲法，中印部队9号在阿鲁纳克尔邦的实际控制线发生了短暂冲突，造成两军部分人员轻伤，随后脱离接触。俄卫网12号引述印度媒体军方的消息说，印度军方受伤的人数介乎20人，有部分人员骨折。而印度教徒报说，中共方面有更多名士兵在事件中受伤。据了解，对峙的时候，印度军队至少有3支不同的部队在场，而中共军方士兵大约有600人。印度方面说，当时中共军方越过了印度认为的实控线，印度军方予以还击，引发了流血事件。自拉达克东部发生小规模冲突以来，这个是两国军队之间首次发生这类的冲突，但在这个之前，由于边界不明确，印度和中国军队在该地区巡逻的时候经常对峙。作为该事件的后续行动，该地区的印度指挥官和中共指挥官举行了谈判，以遵守恢复边境和平的机制，力求为局势降温。2020年6月，印度和中共军队在拉达克的加尔曼河谷发生了肉搏战，导致20名印度士兵丧生，中共军方伤亡人数不详。在这个之后，双方都加强了军事防范，将部队、武器和物资调往高海拔争议边境地区。
随着清零政策突然终止，凸显出了中共财政的空虚。现在中共真是没钱了。近日，据中共财政部消息，决定发行2022年特别国债，是3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发行面值7500亿元，可以上市交易。
据悉，这个是中国史上第四次发行特别国债。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前三次分别在1998年、2007年和2020年，额度分别为2700亿元、1.55 兆元以及1兆元。报道中说，中国特别国债并非用于弥补财政赤字，而是专款专用，扶持特定重大专案，往往和解决重大金融或改革问题高度相关。2020年，中国曾经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兆元， 主要用于地方公共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和抗疫相关支出，并预留部分资金解决基层特殊困难。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情势仲未明朗，市场普遍预期联准会将会持续升息至 5% 的水平。不过有金融业客户认为情况可能更差，金融末日可能降临。据新华社日前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已经用风高浪急形容目前的国际环境，并要求地方敢闯、企业敢干，多省市马上响应。疫情之后首次由官方组织大批外贸团，表明要到欧洲和日本等国抢订单、抢生意。但分析亦指出，中国企业想在籍合作换取技术的如意算盘恐怕难以成功了。目前除了浙江之外，江苏、四川和广东等很多政府都包机组成外贸团出国，涉及抢食品、医药、汽车、家具、农产品和美容等不同行业订单。另外，中国手机大厂小米在主要市场印度亦遭遇危机，败给韩国三星。因为三星为印度消费者提供了多种 4G 和 5G 机型选择，而小米机却涨价，所以明年第二季三星将超越小米，成为印度最受欢迎的手机。预估三星市场的占有率将达到 23%-24% 居冠，小米则降到 19%-20% 排名第二。外企已经在出走，苹果手机已经宣布将在中国减产，并增产到印度。
习近平结束沙特之旅回国，在旅途期间，大陆传媒曾经大力鼓吹使用人民币结算沙特石油的提议，并说此举将会结束美元主导地位。不过这个提议最终被证实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
在北京投注了几百亿美元的投资之后，沙特方面只是说将会考虑北京当局的人民币结算提议，并没有就该事项达成任何协议或者备忘录。其他海湾国家仍未对这个问题表态，这个导致之前媒体的猜想大概率落空。在这个之后，一些大陆媒体设了部分具有耸动标题的文章，只不过很多战狼内容的猜测报道还是被允许在网络上流传。对此网友批评说，北京这次花了几百亿元只换来一个考虑，等于是毫无收益。亦有网友嘲讽说，中东是有钱又不是傻，谁能够相信人民币的信用呢？还有网民评论认为，北京如果真的想要让货币国际化，首先要做到可以自由交易，否则就是空谈。这次新闻就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